这次聊点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里是这次聊点啥的第一季第16期节目了。我是你们老朋友姐代，今天我们还是邀请来了 Crash 小姐姐。
大家好，我是 Crash。可惜大家心心念念的偶像派 BB King 金种今天还是没有来，只有我在这个沉重的日子里来和大家说说话发发脾气。
我以为你是说发发嗲嘞。
不行，这不适合我。
对啊， BB King 的 BB King 下期肯定会在，因为 BB King 下期我们敲他竹杠。
好嘞，
现场录、对，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夏老师库里里。
大家好，库里里。
以及蛋总。
Hello，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被陈总上期安排了这一期跟 Crash 小姐姐搭档合作，我觉得不用发发脾气，我觉得我挺开心，哈哈。
蛋总好啊，一年没见。
是哦，一年没见。
整整一年。
一年前的今天第一次见到 Crash。
蛋总去伦敦的机场接我。
哦 是, 啊、
哦是哦。好，我们废话少说，先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其实很简单，因为之后圣诞赛程连轴转嘛，比赛特别多，我们也不可能每场比赛之后都做，所以这一周可能就这一期。这一期的话我们就主要讲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嘛。今天早上这场比赛热刺错过了大好的圣诞节进前四的一个机会，对吧？穆里尼奥赛前两周一直在说，就是球队需要时间，他也需要时间，他需要一整周的时间来训练。但是当我们发现这一周训练完之后，这场比赛球队表现依然不是很好，就还是之前打曼联啊打狼队那样的表现。他赛后就说上半场对手踢得特别好，然后我们的两个丢球都是个人失误。
我倒是同意他说两个丢球是个人失误，就这点我是同意的，但是今天这个输球的话应该更大的问题其实应该有两方面吧，这两方面有点相互影响或者说恶性循环。一个是战术嘛，大家也看出来切尔西踢这个三后卫3-4-3，那我们的中场本来就出球很差，然后这下就更难了，球只能直接从后场或者怎么样去长传去找 mask， 但是四个人每个人都有人盯，而且只要一拿球感觉一抬头啊不止一个人围在身边，好几次我有看到啊小鹿拿球然后就想要传出去，但是黑漆漆四个人围着他带不出来也传不出去，唯一的上半场零零星星几个机会好像还是靠西索科突上去吧。然后
对凯恩那个球是西索科传的，
对右边传中。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心态或者说状态，就是放了假回来感觉这个状态实在太差了，心态都爆炸了，所有的人踢的怎么跟已经开始抓内鬼一样。
那个穆里尼奥他说了很多什么上半场对方踢的好，两个队友是个人失误什么的，我的想法跟快去正好相反。我觉得穆里尼奥说那么多只有五个字是对的，就是对手踢得好，对吧？只有这五个字是对的，别的我觉得都是胡扯，或者说他在找一些理由，不然他也说不出别的话。
连上半场都被你否认
对全
场对手
踢
得
好
OK。
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看一下如果这是一场2-2或者2-1的比赛，我们确实可以说啊，我们输在个人失误上，或者我们因为一些个人失误被对手偷走了胜利。可这是一场0-2的比赛，这是一场在65000名的球迷的注视下主场的0-2的比赛。而这场比赛中我们销售怎么样的表现呢？我们全场一共只有5脚打门，这5脚打门里边一共只有1脚打门打中了门框范围。这一脚打门是谁打的呢？是凯恩在左路突进，然后他左脚一脚绵软无力的射门穿过了一名防守球员的裤裆以后画出一个平缓的弧线，对吧？他准确的落进了科帕的胸怀中。
对，
这是我们全场唯一一次打中球门。这脚打门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出现在96分半，也就是说在96分钟之前我们4脚打门全部没有打中球门范围，也就是说我们的进攻是一塌糊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找借口说是对方抓住我们失误什么，就算对方运气非常非常差，我们那么多失误他们一次也没有抓住，我们依然没有获得这场必须得到的胜利。所以我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是我们踢得太差。
我们踢得差这个问题肯定不言而喻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是我怎么 说呢，我觉得是遗留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我自己可能有一些激进啊。我们上一周说，上一期说的是打狼队取得一场史诗性的胜利，
嗯，
那么这场比赛可能是一场史诗性的惨败。就是惨败不一定是说从比分上来说我们只输了一个0-2，没有一个大比分的输球，但是我们可见的是从细节上，从战术选择，还有这场比赛的整个战略意义来说，我们都是一场惨败。所以说这样的一场惨败，我觉得是一个遗留问题和一个怎么说，新加入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结合，所以可能这场比赛我们反映出来的问题会比较大。这个遗留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从上个赛季末开始到现在，都是在对强队的时候打不起精神。我不是太清楚这个打不起精神是到底是太想赢还是太想苟，可能球员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实力问题还是精神？
我觉得是心态问题，我不觉得是实力问题。对，因为我们能够在欧冠赢曼城啊，对吧？
对，
我们能打硬仗的时候拿下阿贾克斯啊，我们也有就是跟曼城这个赛季的客场跟阿森纳的客场拼到非常积极，有这样的表现在这里。但是有时候我们回到主场以后反而就是不知道球队应该到底怎么发挥，好像就永远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是思想不统一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心魔的问题。大家总对这个就是所谓的Big 6强强对话有一些就是拿不准自己的心态。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新的问题是什么，新的问题就是我们上周吹了这么多打狼队这场比赛史诗性的胜利对吧，这场比赛史诗性的完败。那么我们当时说的都是穆里尼奥给球队打上了怎样怎样的烙印，说的都是积极的。但是陈总提了一句，穆里尼奥有一个特点，就是球队他自己到球队容易膨胀。我觉得这可能是就当时我们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是这个表现或多或少跟穆里尼奥就目视膨胀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我觉得我怎么说，我其实这场比赛从这一周的备战到开场三分钟我就觉得很不对，这个节奏啊和这个情绪都不对。因为当时我可以理解球队放假打完狼队以后放假，你放一天大家在伦敦休息休息就好了，结果他放两天我没有办法理解。当凯恩发出那个他在芬兰滑雪的那个视频的时候，
雪域对吧？
对，
雪域，
雪域加冰域嘛，就那个视频，我当时以为是凯恩发了一个老视频，因为 Instagram 你是可以发视频，然后随便你定什么位置的，就是你发什么都可以。我当时以为是个老视频，然后再看 Kate 就是凯恩的老婆，哦，他们真的在芬兰，而在芬兰待了两天，然后再看到洛塞尔索又好像去到巴黎怎么样，就，哎，我就说。不是说好一周训练课的吗？为什么放两天假？两天假再加上我们最后星期六还是星期五，还有一个圣诞的那个活动，对吧？又出来营业了。那这一周就只有满打满算三天的时间进行训练课。那你
剩下都在蹦迪。
对啊，那你和其他时间一周双赛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对吧？我觉得这是很成问题的。你又想要训练课给到一个非常怎么说，穆里尼奥他想要的一个战术体系的布置，给这些球员灌输他的思想，那你只有三天的时间，而这三天的时间又因为这另外三天都在蹦迪的这种心态所影响。我觉得这个备战，这周的备战是有问题的，可能球员或多或少在备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膨胀。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自己有几个观点，就是我觉得穆里尼奥赛后说的两个丢球是失误，我觉得这两点我认为是对的。就是因为他说到那个短角球是赛前布置的时候说过这个问题的，但是一个是卢卡斯，一个是奥里耶，奥里耶开脚拆了，他专注度不对。
这里我要为奥里耶吐个锅啊， 我觉得这个光你光说这个球的话，你批评奥里耶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很明显是重兵打我们右路的，重兵打我们六路以后，经常奥里耶一个人要防两个人甚至三个人。比如说你看到他一开始制造的那个角球是对方他左对方左边的对方右边的那个中后卫，我不知道他是托莫利还是那个
鲁迪格，好像是鲁迪格，
鲁迪格是鲁迪格对吧？他一个对角线，这个球传得非常非常漂亮。当他传到当他传到奥里耶头顶的时候，奥里耶的左边、面前和右边是三个蓝色的都围过来的。对，也就是说，那他能怎么处理呢？他要么回传门将，那么以奥里耶的头球，如果回传门将，这可能是个乌龙球，或者说是就会送助攻了。他往右边，他要么顶出右边边线，这个球也很难处理的。要不然他放掉，他放掉以后就是背身以后直接去追那个球，与对方的插上的那个一对一，但是这个很你很难抢下来，而且阿隆索可以一脚出球，一脚出球以后你就等于一对三被过掉了。也就是说，他往后其实是一个你不说是一个100分的选择，他至少是一个70分的选择吧。对吧？然后当转角球开出来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有反应的人。他是第一个有反应的人。
第一个有反应是
他是第一个出来。
你可以说第一个有反应是
卢
卡斯，但是卢卡斯被一步就过掉了。也就卢卡斯这时候不应该做一个抢的动作，他应该是站好位置，但是卢卡斯想堵，他堵出来一步就过掉了。一步想过掉后，当那个奥里耶补出来的时候，奥里耶是几乎是一对二，一个很大的空间，他身边没有任何人保护，他要面对威廉的一对一，谁都防不住的，谁都防不住。就是说，他只能保持一段距离。如果他靠近，肯定就是被一步过掉。他保持距离没有问题。当威廉起脚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身体扔出去铲球了，没有铲到。我觉得奥里耶在这个球问题上没有问题，有问题是其他球员。其他球员这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人到两个人过来保护这个区域，不可能这个区域你让奥里耶一个人对一个很大的区域，大概他身边两三米都没有人。对吧？你让威廉一个人起脚，这怎么可以呢？所以说，你说这是个失误，我同意的。但就这个球而言，我觉得不是奥里耶的失误，是全队的失误。
他说个人失误，他说个人失误，他是特指奥里耶个人的失误吗？我就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你可以明显
看，单就这个球来说，奥里耶这场比赛有很多失误，因为对方盯着他打，对吧？他有很多失误，但同时不管是搜非法还是呼 score 都给他是我们全场的最高分。因为他有最多人打他这边，他就可以刷最多的防守数据，对吧？
是的，
所以说他这个最高峰也不是特别可靠。但另外一方面，你就可以看到奥里耶这边遭受了怎样的压力。他遭受那么多压力，就说明我们在这边队友给他的帮助是不够的。因为防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这是穆里尼奥一定强调的。所以单说这个球，我不认为他有问题。
我非常同意，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要说是个人失误的话，我更倾向于说这球是西索科、阿里和戴尔三个人的失误。因为我当时很认真的回看了这个定位球的布置，在前点盯防阿隆索的是西索科，威廉到那个角度他再想传阿隆索他已经不可能了，那为什么你西索科没有扑出去？然后阿里跟戴尔在中间也就是看戏，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球短角球开出来，威廉拿到球以后他还是传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到威廉会内切射门。那这点就是说打到比赛第12分钟了，其实我说这场比赛开场3分钟我就觉得这个整个情绪啊球队的节奏都不对，那么到12分钟我们的精神依然没有集中起来，那我觉得是一个全队失误，这个球不能说是奥里耶的个人失误。我觉得奥里耶这个处理，
我很同意但总所说，
我觉得这个球奥里耶的个人处理没有，就是在他这个水平
没有大问题，
对，在他脖子以上不是世界级的情况下，他这个处理我觉得是合格的呀。所以我觉得
其实刚才在你们讲的时候，我一直在看他威廉进球的这个动图啊。
嗯
嗯，
我甚至我可能不应该这么去怀疑啊，我甚至有点怀疑，就是对于短角球的战术布置其实是不到位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么说，奥利耶他确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他身边也没有人上来保护，但是我看到其实每一个白衣服都有前面对着一个蓝色衣服或者怎么样，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离开他们的位置。因为万一他真的传中了，那怎么办呢？你又是漏人了。
嗯，
所以是
不
是在
其实说实就西索科盯阿隆索那个位置，因为奥里耶补出去了以后，威廉是肯定传不到近角的，而且你传近角
你是觉得他传不出来，
他传不出来那个角度你怎么传得出来呢？
你是觉得他传不出来？
对，就是说
那在这个时候可能球员的一个思想上
思想上不集中，
被教育到。
我就算威廉这个球传得出来，问题依然是你的这一个防守的系统，对吧？我们防定位球的时候永远是一个系统， 就包括就是运动战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
如果你在这个防守系统中有一个人已经开始动了，他主动去对对方的球员进行接触，
其他人要跟着动，
其他人要跟着动，我们其他人没有一个人动，那我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集体的问题。但是这个集体问题你说是穆里尼奥在战术中
是球员的问题还是战术布置的时候就没有
到位的问题，我不觉得是战术的问题，
就搞不清楚吗？
我不觉得是战术、哦、我就很坚定的认为是大家思想不集中，然后就回到前面我刚才说的第一点、
嗯、
就是可能是膨胀，可能是找不好自己的心态、
嗯、
找不好自己的位置，所以这样的球我们没有防下来、
嗯、
穆里尼奥上场打狼队完了以后说了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赛季在定位球的防守中丢了很多球，但我上任以来、
嗯
才丢了一个，就打奥林匹亚科斯，打奥林匹亚科斯丢了一个，就是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提升很多了。我们其实说实话也是肉眼可见，狼队是仅次于利物浦依靠定位球得分最多的
球
队。我们能那场比赛23个角球吧，还有这么多的任意球，我们能都防了下来。我觉得我们的防守是 OK 的，我们的定位球防守在穆里尼奥来了以后是
至少针对性练的，
对，是有进步的。那么。
嗯，
为什么这个球我们出现了一些纰漏，那我就只能归咎于是集体的思想不集中、
嗯、
我想说就是穆里尼奥赛后他说的是就是第一个球是失误嘛，因为他说、
嗯、
他也说了是我暂且不说这个是个人失误吧，赛前都已经布置过的，因为他说赛前布置过，但是比赛的时候球员没有布置就是执行能力上面出现问题，我也认同蛋总的问题，就蛋总说的就是球员在思想状态上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是第一个丢球。第二个丢球更反映出来思想状态上面的问题。
嗯、
因为加加那个出击我看了不下100遍吧。那个动图我看了不下100遍。
你不怕 PTSD 吗？以后加加尼加再出击怎么办？
对啊。
我就想不明白，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没有从任何角度我能让他给我想出一个理由说加加尼加这个球是用脚去碰的。
我给你一个角度，我给你一个角度、
嗯、
等一下，我也有一个角度，戴总你先说。
他是阿根廷人、
嗯、脚比手厉害是吧、
嗯，
因为我男朋友之前他也踢过门将嘛、
嗯、
然后我今天也估计问了他不下10遍到底为什么嘛、嗯、求求你看100遍动图然后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嘛，就是我们已经知道首先这是个错误、
嗯、
那哪怕你是杀人我们也想知道杀人动机嘛，对吧，就是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嗯、
然后我男朋友就是跟老板一样的疑惑，最后他给了我一个答案，他说唯一很牵强的解释是、
嗯、
他害怕对方也伸脚，如果我伸手的话我会受伤，于是我也伸脚我保护自己。
这肯定不成立啊。
不对，这不对。因为我也踢过门将，这个球我可以怎么接如果就是看球可能稍微时间长一点的球迷啊，14年世界杯决赛诺伊尔出击打那个伊瓜因那一下，
嗯，
守门员用手的时候膝盖一定要顶出去啊，你膝盖顶出去你可以把对方撞伤的，而且这个在禁区内守门员是受到法律保护，
可以随意的殴打对方的球员，
对，他就可以用这样，所以你用手你说你抓不，就我看了就像人家说他抓不到对吧，他觉得他抓不到、
嗯、他觉得他碰不到
你、
嗯、
你整个人飞出去你不要去接球啊，你把球一拳打出去然后把你膝盖顶起来、
嗯、
怎么着对吧，
对，
我觉得他是上头了，我觉得就是上头了，就是在阿里奇完科瓦西奇以后整个球队就像喝了假酒一样在场上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个假酒不是
说阿里奇克瓦西奇那个球也是毫无道理啊，就人家也没怎么忍到、
啊
哦那个、真的是
他就骑上去
了，
骑上去还装傻、
嗯、
真是、
嗯、所以就是全队可能30分钟左右的时候稍微找回了一丢丢状态，我们连续拿到2次在禁区内的机会，稍微有一丢丢状态了以后、
嗯、
然后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发挥、嗯、就是我说喝假酒不是没有酒精的酒，而是兑了工业酒精的酒，就这种感觉。所以加加尼加那个球我可能另外一个考虑的点就是因为这是德比嘛，火药味一般都比较重、
嗯、
然后阿里这个情况刚出现、
嗯、
切尔西的球员呢确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场上的小动作还是会比较多的，这一点
对，
这一点就是会激怒球员啊，对吧、
嗯、
那加加尼加这个球可能是我出来用脚可以吓死你的， 然后我踢到球顺便把你人也踢到了，那我也不犯规。结果他没想到自己没踢到、嗯、过于自信，
他没有踢到球。 对，
对、
嗯、
就是
当然最关键还是他，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接、是唯一想得通的。
对，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前面蛋总说不是上头了嘛，对吧、
嗯、
我同意其中一个字啊、
嗯、
我觉得不是上头就是被下降头了。我们就觉得全队全队都好像 被下降头一样嘛，包括第一个球也是全队发愣。因为蛋总说大家思想不集中、
嗯、
除了思想不集中以外，我觉得我们后防线一直有个问题是没有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后卫球员。什么样叫有责任感的后卫球员？是在危机时刻你要放弃你自己站的位置、
嗯、
去补别人留下自己的空档、
嗯、
哪怕放弃自己位置、嗯、失误又会被人骂你为什么不在自己位置上，你也一定要马上把自己整个人丢出去去补那个最可怕的空档。这就是穆里尼奥手下的特里一天到晚会做的事情，对吧、
嗯、
特里无数次的看到哪里有危险就冲出去再说，不管自己身后。但我们现在身边有这样的球员、
嗯、
我们没有。我们现在身边的球员、嗯，就算是年轻球员或者老的球员，好像似乎都是啊，做到好我自己的工作就行了，站在我自己的工作上就行了。嗯、那么就好像就会发生 Crash 所说的这种情况。表面上看，我身边都有人，我都盯住我自己的工作了，对吧？我做的没什么错，
嗯、
但是、
嗯、
好，这就造成一个集体失诚，造成一个巨大空档，造成很多球。
对，
嗯、对，但然后再到我们后来看到，就是好，好像每个人都好像想怎么样一下。我觉得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被下降头啊。不然你甚至你不能解释后来那张红牌，那肯定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在里边。
对，
对不起啊、小卢也是被我逼的没办法。
大家都在说球员膨胀，我也觉得穆里尼奥的教练团队有一些膨胀，就是首发安排的时候，穆里尼奥的应对慢了整整45分钟，我们都穆里尼奥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应对，他直到45分钟半场结束之后他才做了第一个换人。但是那个换人之后，他说下半场的10到20分钟那个时候表现还 OK， 你们觉得真的 OK 吗？那个表现，就是孙兴民下场之前的那个表现，因为他那个、
哎、
那个时候他把埃里克森换上之后，球队改打成3-4-3了，
嗯，
3-4-3，
对，然后让卢卡斯去打左翼位，让孙兴民去打右边锋，你觉得这样的战术和对方的配备？当时的那20分钟真的是打出来一点东西了吗？
我自己看来啊，效果是有的。
嗯、
埃里克森踢的还可以、
嗯，
因为中场有人梳理了。但是其实你要说真正有什么绝对的机会，那其实还是完全
没有
、嗯，对，只能说我们可能持球的时间变长了，
嗯、
别的东西我没有看到。
我有明显的感觉到对方有在下半场之后，对方有在回收啊，尤其是就是我们在主动拿球，因为上半场我们无数次看到对方的三前锋亚布拉罕、芒特和那个威廉三个人一直在疯狂的逼抢我们的中后卫，
嗯，
尤其是因为我们正好是打三个半嘛，他就是盯着我们那个三个正牌中后卫，奥里耶那边其实是和用中场和阿隆索去做包夹来对付的、
哦、是的，
我们三个他们三个前锋就疯狂的盯抢我们的那个三个中后卫，让我们的出球变得非常的困难。还是球队在进攻梳理上面还是一个老问题，后场出不了球。然后下半场上了埃里克森之后，看起来似乎好像球权回来
有一点调理是吧，
球权回来了，但是问题又出现什么了呢、嗯、出现在他们主动放弃球权开始回收之后，我们发现他们有五个后卫线上面站了五个人，我们反而面对一个铁桶阵的时候，我们连机会都创造不出来，连射门机会都创造不出来，
嗯，
对吧？这个其实是穆里尼奥现在这支球队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下半场情况是非常明显的，下半场就变回了波切蒂诺的足球，你有很多球权，你有很多安全球，但是当你把球打到对方半场的时候，对方两层甚至三层防线已经布好了，造成你没有任何办法创造任何机会、
嗯
嗯、下半场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也不觉得下半场有任何改善。
我觉得下半场有影响，有负面影响、
嗯、负面影响
其实如果你们我先说场面的问题啊，大家看一下，就开场可能、
嗯
嗯下半场开场5到10分钟，对方在右路抢了我们几个球，掐埃里克森这一点、
嗯、
然后他们不是还打进了一个球吗？只是越位被判掉了，对吧？
是的、
啊、
对,
对，
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布置？埃里克森打单后腰，你这不是逗我吗？ 对吧？
堪比当年克拉尼查打单后腰的那种。
笑死人！埃里克森怎么可能打单后腰？如果他要早换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拿下戴尔是错误的。
嗯，
因为戴尔上半场其实打的可能是球队里面
还能看
能够及格的人，对吧？
嗯
嗯，
就他而且他能够多少保护一些防线。那么我刚才以为我是在群里说的，其实并没有啊。我昨天在，因为现场有球迷看的实在太糟心了，所以我一般看球的时候是不聊天的。但是昨天一直在安慰我们的于姐，就是金鱼同学在现场看的就菜的真实，就觉得。然后我就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场必须要换人，而且一换至少换两个，而且我觉得换两个是穆里尼奥非常喜欢用的一种方式方法呀。我没有想到他上埃里克森，他没有把埃里克森放到一个前场可以操作，因为我们明显看的是后场我们能拿到一些球了，对吧？上半场我们后场拿到一些球，而且我们可以预料得到切尔西的阵型会回收，那么我们更需要有一个人在进攻三区跑动，跑出空当给大家看到他，然后把球传给他，由他来做一个节拍器，来完成最后一传也好，完成一些必要的组织过渡也好，对吧？那埃里克森你应该是前置，你不应该后置，那么你应该配一个恩东贝莱上去当一个打手也好，
对，
就是多分担，就是他上去当打手也可以，上去当另一个节拍器，分担埃里克森的这个责任啊，负担，对对对，都可以啊。他只上一个埃里克森，并且把埃里克森后置，他这个后置特别搞笑，因为他变成343了以后，西索科基本上他，我觉得不是343，我觉得是334，因为奥里耶都打右边锋去了，然后西索科频繁的出现在右边路保护奥里耶的身后，
对，
那你就放大了，无形中放大了埃里克森需要一个人去承担面对对方多个人向前逼抢。哇，埃里克森对坎特啊，同学们，这什么情况？我就觉得这个换人，我就是说换人是必须的，因为不换人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的情况。因为我在中场时候说了，如果中场不换人，下半场是要吃红牌的啊，谁知道换人了下半场也吃
红牌，换人了你一样吃红牌，
对，这个东西我们等会再说。就是说你把埃里克森上来只上一个人，你已经零比二落后了，你这个都不叫赌博，你这叫送死。你换两个人你赌一把可能效果还好一些，但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换人就是按库里里老师刚才说的吧，可能穆里尼奥也被下降头了。
对，是的，我觉得是。
这不是一个穆里尼奥的换人。
对，
这不是一个穆里尼奥的换人。这他，而且夏戴尔也不是为表现论，而是有一点破罐破摔。这是热刺从来没有打过343啊，而且卢卡斯拉到了左路去干什么呢？孙兴民拉到了一个偏右的位置，或者是有段时间阿里打中，
没有左翼位，
就对啊，就很混乱呐、啊，球队非常的混乱。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能有什么影响？那只有负面影响。
我稍微补充一下蛋总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从刻舟求剑的角度，就是从静止的比赛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换上埃里克森打一个后置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在上半场体现出来的问题就是攻防转换不行，尤其是防守转到攻，那时候你需要一个后置的接球点，这个接球点在后场接球以后可以把球往上送，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上埃里克森打个后置是没有问题的。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真实情况是在下半场对方已经收回去了，在对方收回去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一个后场接球点，因为我们应该是把所有的球员压过对方半场，形成一个围攻之势。这样的话，埃里克森应该是打个偏前的位置，而后面是留到一个扫荡的人，像戴尔这样的扫荡的人可以稍微扫荡一下，因为戴尔这几场比赛看起来他中场的骚扰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其实没有什么独立的见解，我就是补充一下，可能有人会听不懂，哎，为什么你们说一个攻防转换的情况下，埃里克森不是正好来补充一个后场位置吗？不是这样的，因为下半场的形势已经改变了，下半场我们是一个攻出去的局势，我们需要埃里克森在前场玩出一些花样来，而不是在后场利用他的大范围跑动来接应。
我觉得我从穆里尼奥的那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穆里尼奥就是把埃里克森换上来，就是把他作为一个后场与前场马斯克四个人之间做一个
枢纽
连线的枢纽的一个人选。
问题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压上去，我们不需要这个枢纽，
他摆的位置不对
吧，
他摆的位置就是
对了，
埃里克森应该摆在就是对方半场的中圈弧，而不是摆在我方半场的中圈弧，但是你看埃里克森拿的位置就是我方大禁区前沿到这个半场之间这个位置，这埃里克森你让他怎么发挥，又是起大脚吗，就只能说他起大脚的这个功力比戴尔好一些呗，但是起完大脚以后我们能怎样呢，这可能就是我其实想说的一点，就是其实上场比赛我们已经看出来了，而且也有人说，我觉得有一些就是说什么样本太小一场论啊，就是上场比赛我们赢球的时候，大家觉得啊，穆里尼奥的这个战术针对性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这场比赛再来就是就可以，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穆里尼奥死板呢、啊、死守一套阵型，被对方针对了吧、针对了我们就没有救了、就是我们的进攻套路其实确实无论是进攻套路还是防守体系对吧，都会被对方针对，对我们的进攻套路可以说没有，
还没有强到那种不怕对手针对的那种分上，
对我们现在的问题很严重，就是而且我觉得可能球员踢着踢着稍微像这样的强强对话，对出现没有信心的情况，
是的，
我在打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完了以后那场比赛，我在说穆里尼奥当时的想法是说打西汉姆那场球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是球丢了以后四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孙兴民、凯恩、阿里甚至卢卡斯会贴过来在局部反抢
对
方，对
你会看到凯恩后置，然后三个小个也不是小个球员，三个那个灵动型
能跑的灵动型的球员，
对，
对
三个灵动型
的球员，但是我们这场比赛这场比赛
大家都被撕裂了，
包括上场比赛大家都离得非常远，而且跑
球员之间的连线全部消失了，
对然后我们没有局部的传导了，我们就是我一直觉得穆里尼奥他所谓他说他就是休养生息十一个月总结出来的一个战术，我觉得那场比赛就表现出来他需要的就是我丢球权了以后集体四人组，就是
对
库里老师反复强调的 compact 这个词，就是紧密的去进行一个反抢然后去制造机会，那这场比赛我们踢着踢着大家没有跑到一起，那没办法了、我们又开始踢波切蒂诺时代的转移，无谓的转移，奥里耶空了，右边空了，西索科空了，你就可以看见孙兴民一个转移就过去了，但是孙兴民很久没有踢转移、球马上被阿隆索啊或者是托莫里断下来、一个反击就打上去对吧，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个我现在有点不舒服，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就是凯恩在打完伯恩利以后变成了一个克劳奇的用法、你甚至不能说他是德罗巴的用法，他就是克劳奇的用法，他除了争点没有第二个功能，
而且今天应该没有争到、
是这样的，克劳奇的时候当克劳奇在争点的时候他是在对方半场争点的，
对
而现在凯恩甚至是到中圈
中场中圈
来点，
对对对
还争不到，只要对方有个大体重的中卫在后面贴身压凯恩，凯恩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且他会被包夹，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们点下来就是如果按基本足球理念的角度来说，点下来了以后你是会点到摆渡到一个空当的位置，或者是说有一定的空间让孙兴民和卢卡斯去冲， OK 这个是可以的、如果点的近的就是阿里去接球再操作
接一下
对吧，但是问题是凯恩不是这样的前锋啊，你不能把凯恩这样用，凯恩拿来当桥头堡来起高球的话，那你还不如让凯恩去罚角球呢，
那你觉得凯恩应该怎么用呢，
现在不是凯恩怎么用的问题，是整个体系，我们这个四人
进攻，我们其实并没有建立起一个体系，
对我们没有一个体系，就是现在现存的这个阵型我们就不说体系吧，就四人进攻六人防守的这个布置已经被对手针对了，已经被撕裂的情况下，我说我去布置一个凯恩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不现实的，这需要是一个全队的联动，而不能说我希望凯恩怎么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与切尔西的比赛中全队始终处于压力的状态，没有一个角球是出的舒服的，没有角球是接的舒服的，所有的球都好像是比较盲目的或者是比较匆忙的，这时候我就想起个之前我们一直谈到的 compact 的观念，一个支球队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紧密的效果，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球员可以拿住球并且准确的把球分出去为球队释放压力的，比如说你在看到切尔西半场的时候，当我们想试图进行紧逼的时候，科瓦西奇 会顺利的过掉我们第一个扑奖的球员，于是我们所有的逼抢的套路就全部失效了。他不可，大家就可以随着科瓦西奇的他传威胁球好也好，传简单球也好，大家就随着科瓦西奇的出球方向，全队一起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对吧？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全队就能形成一个紧密的状态。可是我们呢，我们现在全队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每一脚出球其实都是随机的，我们都是被对方逼到传到一个不知道怎么样的，就是说最安全的，但其实也是最没有意义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让全队拧成一股绳去跑动，也不每个人都很紧张，每个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跑。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可以拿住球，可以传出球，或者说至少能够过掉一个人以后，为全队释放压力，为全队指明方向。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人，所以说凯恩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人的情况下让他不断回撤，这是凯恩的一个备选，这是我们
踢的最尴尬的一种方式。
其实是我们应该是 Plan B， 但这个 Plan B 我觉得对烂队以及对没有一个能够在从身后压制凯恩的情况下，这条打法是有效的，这条打法是 work 的。我们那么多，
就比如说在国家队
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靠这条打法赢球的。但只要对方有个大体重的后卫往后面逼住凯恩，好，那我们这条打法就完蛋。我们这条打法完蛋以后，我们要么靠偷击，要么就是
我们连 Plan B 都没有了。
我们啊，对，我们现在其实是 Plan B， 我们 Plan A 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
或许 Plan A 在，或许 Plan N 在恩东贝莱手里，或许 Plan A 还在转会市场。
Plan A 在埃里克森身上，前的埃里克森身上。
没有，埃里克森也不能算一个可以，埃里克森是个非常好的可以，在释放出压力之后可以为球队提供 DPS 的球员，但他本身我觉得并不能为球队释放压力。
对，所以我说他要配个打手嘛，
他本身也是个吃压力的人。
对，
他本身是个吃压力的人。
他要配个打手，就是我觉得昨天这个对埃里克森的使用。埃里克森在丹麦队永远是有两个后腰为他保驾护航的。你昨天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你现在说把这个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埃里克森身上，那你还不如上李铁。
对，我们现在全队谁能稳稳过一个人？我们全队稳稳过第一个人是西索科，但是西索科完全不能用来指明进攻方向，因为他过第一个人就只能往前冲了。
对，
对，所以说全队你也不能指望全队是跟着西索科指明的方向去跑，所以说不然我们还是期待一下恩东贝莱。你们怎么看？
还是恩东贝莱？我觉得，而且昨天我有一个数据啊，恩东贝莱上场之后大概就踢了十几分钟吧，
十五分钟
左右。对，他上场之后是全队过人最多的一个球员。
是啊，
很正常啊，那对方回收了呀。他可以过，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有些处理球
他
慢，他可以过。我觉得他还是有，他还是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适应英超。他有时候他为了过人，
我觉得一方面他要适应英超，另外一方面他要与球队达成联携的效果。
对对对对，
对吧？就像游戏里边一样，他现在完全没有任何联携效果。
没有，
他只能
自己耍。现在有点，就是我们不可能指望他在短期之内成长为热刺由后向前推进的核心。我觉得这一个赛季打下来，可能才差不多吧。反正。圣诞新年快车不用太指望恩东贝莱突然爆发，要是爆发也是
会小弱。其实我觉得他每个过人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对，我觉得恩东贝莱有个问题啊，就是他有球的时候生龙活虎啊，像个战斗陀螺，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他原地转两圈以后就开始无限的往前
转来转去，对，
就是一个战斗陀螺。可是他一旦出了球以后，他没有球的时候，他就双手一摊一蹲。就好像一坨对吧，史莱姆对吧？他好像就一坨史莱姆这样，大家都知道史莱姆是什么吧？就是蓝色的叶状的污在地上的，他就是一坨史莱姆，他就不想动了，他没有球就不想动，他就然后直接哎，你应该传那边，传那边，对方没有，就是我方球员没有按照他说的法传，他就蹲得更低了，都蹲得更低，那更像一坨史莱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猜啊，球员会不喜欢他的。就是就算你的指点是对，我也不想按照你指点的说，因为你的 body language 是太差了。这种情况下我其实非常担心他可能更加不利于他融入我们这个球队。不知道穆里尼奥会不会怎么教他。
我最近看那个就是球队的比如说营业视频也好，或者是社交媒体也好，我觉得恩东贝莱的表现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在更衣室里面
隔膜。
不是没有隔膜，他
没有隔膜
挺开心的。对对对，他跟那个奥利耶跟西索科他们打那个 UNO 牌的时候，我觉得
因为他讲法语啊，
对，
没有，
但他现在讲法语是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那个视频是阿里拍的，我看他是跟阿里有互动，我觉得挺好的。就是
但是我觉得在场上
不不不不不，你看错了，那个 那个视频是西索科拍的，他在跟万亚马罗斯和奥里耶打牌。西索科拍的视频，
因为我听
那个视频发
那个吧，
对，是他跳舞，那个奥里耶跳舞那个视频是我挖下来的，是我挖下来。
我听着他一直 对，我知道，我听着他好像在说 Daily Daily Daily，
不是他是让他是发现了西索科在偷拍，他让西索科把视频关掉。哎，你这真的是。但我觉得啊，恩东贝莱他的这个语言他还是没有跟上半个赛季。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这么高，拉梅拉五年了四级才考过呢。
嗯
嗯，所以我们不能要求说恩东贝莱刚来就学的这么快，但是在西索科的带领下，我觉得他还是需要更积极一点。而且你相当于是就是球队历史转会费记录转进来的球员，你现在要拿着第一高薪，对吧？你应该有所担当，这是球迷对他的一个要求，我觉得也是球队和穆里尼奥对他的一个要求。他的这个融入过程和这个积极投入程度，我觉得还是偏低了。
偏低，
说
你非常明显看到，一样换上场之后，埃里克森是怎么跑动的？他是沿着中圈那个弧大范围的不断的移动，高速的移动，然后你再去看一下。恩东贝莱是怎么跑动的？他像蠕
动
待在中线的尖点上不动，
一条线一条线，
意思吧？每次中场说这个问题，我们都说的都一样。我觉得我
永远是一样的，就是这样。他很有实力。
对，我觉得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啊。我还这个就是今天这场节目，我还想说今天这场比赛另外两个人，就是马斯克上面，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凯恩的问题了嘛。马斯克另外三个人，比如说。卢卡斯，比如说阿里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又是一场回撤的非常深的一场比赛，他又没有打到他最喜欢的那个位置上面，
他在自己发挥最不好的位置上，
又回到了
确实没有任何表现。
他应该站着前腰的位置，但是打的是一个中场偏后，甚至于快靠近后腰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表现了。
所以你是在批评他吗？
你是批评他位置不对吗？还是批评战术的安排上他位置不对，还是什么？
我觉得是战术。
他是想问吧？
对啊，是战术的问题啊。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是割裂的。我觉得啊，我其实刚才一直想插一嘴，我不知道你们会讨论阿里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阿里尽力了。阿里他是有想法，他知道球队后场出不来球，所以他很
对他全力回撤接球，
很积极的，对
他接不好。
他接了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还在学习，我只能这么说。然后他有，
谢谢你，
他希望，因为我知道，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有某人抱过阿里，那个照片是我照的，然后我觉得他在努力，他尽力了，他学习，而且他是在一个可能全队在比较沉闷的状态下，他是比较活跃的这么一个人，他是有想法去带动。大家一起跟他一起跑，一起跑动了以后，我把球摘出来或者怎么样，他有这样的想法，只是说他后期的经验，他摘不出来，他后周期的经验，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有点像刚刚库里里老师说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可以，但是阿里不是，阿里是在做，
阿里不是这样的人，
阿里在做。本不该属于他的一份工作。
对，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好像阿里犯错误了。不是这样的，
没有，
你在前场的球员、
就是、他想要去改变，
对，你前场的球员就是应该轮流回来接球的，因为你后场球员出不去，那么前场回来接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是的，
如果你后场踢得好，阿里就不用回来，
对，
阿里就可以在对方的禁区前跳舞，就可以发挥。当对方因为我们踢得不好，阿里必须回来，这不是他本职外的工作，他这就是一个前场球员应该做的工作。
但是
没有办法，
我觉得老板的意思，
对，阿里就应该回来，
阿里他回来，然后他是希望别人也会跟着就是有所改变，不要就死死的在那个地方。
我们没有啊，我们前场球员没有死死的在自己位置上，我们前场球员轮流回来，但是没有个人回来可以起效果。问题在于我们每个前场球员回来以后都接不住球。卢卡斯也接不住，然后孙兴民也接不住。
不是说他们回来了，就是说
他们
可不可以就是顺着这个方向，就是至少紧一点吧，就是我不希望他们站得那么开吧。
因为这场比赛凯恩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抢到一点球的情况下，我们的二点球全都丢了，就几乎没有拿到二点球。
是的，是的，
这个就说明已经说明了，如果说阿里在后场的话，那么凯恩身边的那两个人，一个是孙兴民，一个是卢卡斯，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这两个人不在凯恩身边，他们离凯恩很远，
太远了呀。
为什么那么远呢？
所以就是他们能不能回来一点点呢？
不是，现在这问题是回来一点点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是整个阵型昨天
是的
一个是我还是说的就是要么是战术布置出现的问题，要么是心态的问题，因为大家跑的都很慢了，跑动散漫，阵型也散漫，整体就脱节，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两个东西不是说单独起作用的，两个。
而且切尔西真的很快。
对，切尔西，
切尔西真的非常非常快。
其实上一期节目就说了，这群年轻人就像曼联的年轻人一样，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你首发都不认识几个人，但是这些人他在打这样的球队，他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他特别能打鸡血。他一跑起来了，你这一群，怎么说，膨胀点的人也好，年纪大一点的人也好，你都不容易跟上他的。你要他们已经投入120%的能量了，我们再投入60%的能量，两倍的差距，我们怎么能够跑得动对方呢？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说去指责卢卡斯，因为卢卡斯，因为我现场看过，就是他后场出不来球了以后，到20分钟以后，卢卡斯哪怕是一个非常投入的球员，他20分钟以后也会很沮丧，他就不跑。他上半场我觉得也就是10来分钟、20分钟的时候，有一次。刚才小姐姐刚才说的，他在右路一拿球，对方四个人围着他，旁边可能10米之内没有热刺队的球员接应他，奥里耶不敢上，一看，哎呦，被围着了，那我还是别上了，
啊、
一上我就被打反击怎么办？因为觉得这球肯定丢，对吧？阿里就觉得这球也丢了，那我们就不用跑，这不进去接他。西索科就站在原地，我只要不犯错，就是刚才库里老师说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想犯错。那卢卡斯一个人打四个人，他哪怕是梅西他可能都冲不出来，
这时候你非常需要有一个人可以主动跑过去接一下球并且过掉第一个人，对吧？但是我们就
他只要有一个人来跟他做二过一，因为我们看到西索科和奥里耶和卢卡斯
西索科
都做过几次二过一，还是有一些效果。
我们唯一
对吧，
凯恩那次机会
就是二过一做出来的，对吧？
两个人对二过一做出来的。
但是西索科他的定位不是这样的球员呢，所以还是说到底体系的问题，再加上跑动散漫，就形成了，就是这场比赛就定掉了，就只能这么说。
嗯，那么我们最后再说到那个孙兴民那张红牌，因为刚刚就是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啊，刚刚结束今天的穆里尼奥的赛前新闻发布会，然后穆里尼奥他说热刺已经对这张红牌进行了上诉，先不说最后上诉结果怎么样，我们现场有4个人。你们谁觉得这张红牌不该判的？
我觉得该判，我就一直觉得该判。
我觉得按照规则这就是红牌，但是我对规则本身不是很满意。我只能这么说，我对规则本身不满意。对，按照规则，就好像你有时候在中超，就是看以前看中超的时候，中超球员他们只要推推搡搡，有推一下人就可以一张红牌，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傻逼规则。对啊，踢球的时候有推搡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
你那么多危险的动作只要一张黄牌，但是你推一下就是红牌，这不合理。
那么我反过来问，孙兴民这张今天凌晨这个动作，如果裁判只给他黄牌，你们觉得 OK 吗？
OK
OK 也 OK
OK 啊，我觉得很 OK。
没有，我不是说
你不要说孙兴民这个动作他只吃到一张黄牌，就算这个球是别人对孙兴民犯规，脚这样蹬了一下蹭到他的衣服，孙兴民摔下去或者没有摔，裁判给他一张黄牌，我也觉得是 OK 的。对，你不要说孙兴民，就是反过来我也觉得是 OK 的。我觉得这个动作按照规则是红牌动作，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则就应该改成黄牌动作。
但你觉得呢？如果是
这真的
是
很客观的说，
裁判给到他黄牌，
我很客观的说，我不满意，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球是黄牌。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让我去撇除我是热刺球迷的这个身份，就是作为一个踢球的人也好，再加上我2012年拿过裁判证，
又开始了。
我考过一个裁判证，就是这个球，他只要腿蹬出去那一下附加动作，他是冲人去的。那就是红牌，这不管是放在2012年的考试规则，还是今年2019年7月1日刚生效的这个新规则，它都是一个红牌动作。这样的行为，我个人认为是不应该出现在足球世界里。
职业球队，对吧？
一个职业球员，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报复动作。只要是报复动作，你哪怕是贝克汉姆勾西蒙尼那一下，西蒙尼演得很好，鲁迪格今天演得比西蒙尼还好，对吧？但是只要你是报复动作，98年是红牌，2019年依然是红牌， 这个球没有任何东西，我觉得不可能去洗，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洗。而且我其实我今天是特别准备来批孙兴民的，我是非常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一个本来很乖乖乖的球员，突然在这两年的时间内拿到三张直红，这三张直红都是因为他去报复对手，
脑子发热。
是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
这就是下降头啊！我不是跟你讲过是被下降的？
不，打伯恩茅斯那场球两张红牌，你也觉得是下降头是吧？
那两张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是这么觉得，我是这么觉得，孙兴民可能这两年媒体也好
有点膨胀了，
对媒体也好，他的这个服兵役的任务完成了也好，他可能心态上确实还是有一点飘。他毕竟还是一个大男孩，说实话，他的这个心态。作为一个男孩，作为一个你像阿里这样打打闹闹的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生活中这么跳的话，有些时候真的容易上头，脾气就容易上来，这一点我是理解他的。然后穆里尼奥在赛后护犊子这个东西我也完全是理解他，但是作为一个球迷来看，我觉得特别是托特纳姆热刺的球迷，在球队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做出这样一个动作，你是对球队不负责任，你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对球迷更加不负责任。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连拿三张红牌我觉得是一定要批评的，没有办法洗。这个没有办法洗。
今年一共拿了三张红牌。
对。
一年拿三张红牌对于英超来说是什么概念？之前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
他们加德莫尔好像拿了三张红牌。
卡特摩尔吗？桑德兰那个呗。
卡特摩尔桑德兰那个卡牌大师人家叫他。
是的。
就是中场防守悍将。
后腰他是后腰。
对防守悍将。去踢球特别脏。
对，
特别特别脏的一个球员，一个赛季拿三一年拿三张红牌，但是现在孙兴民也一年拿到三张红牌，我觉得两个人在踢球风格上面完全不画等号，
没有办法，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让我稍微为孙兴民洗一下，因为我其实我踢球的时候是一名脾气非常暴躁的球员，对吧？有一次
听不出来呀、啊，
对对，有一次我也被对方的球员撞飞了。撞飞的时候我跟孙兴民一样，是我不是故意把脚抬起来，我是也是被撞到四脚朝天，然后他正好停留在我旁边，他停留在我旁边的时候我的脚正好靠在他的肋骨这里，于是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筋搭错了，我虽然是个非常粗暴的球员但我从来不会故意去伤害对手，对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我就腿微微一伸，其实这一伸就是我也真的没有真的蹬到他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的白色球衣上就已经留下我的脚印了，看上去非常恐怖的一个画面。对，有时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突然脑子里有个声音说我好想这么做，你就做出来了，对吧？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非常奇怪，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吧，做这些事情未必是有恶意的，也未必是真的造成任何伤害，像我还是觉得孙兴民这个动作本质上他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我完全同意蛋总的说法，就是说按照规则来说就是一张100%的红牌，从一名职业球员角度来讲他必须100%时刻警醒自己，这就是一张100%的红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还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被像这样投的，有时候有时候就是可能孙兴民就是一个就是他平时是张乖乖牌，但是他是一个容易被激怒的球员，而且他的激怒以后他其实表现的并不夸张，他也不想杀了你，也不想对你进行报复性的犯规，他就是气不过想推你一下或者想蹭你一下，对吧？其实他那个造成对方严重伤害的一张红牌也是报复动作嘛，
对
是的，
上个球都是报复动作，
对，就孙兴民就是一个对他本身没有什么坏，但他就是会想报复别人的球。
但是我想说一点啊，我赛后去查了一下，孙兴民职业生涯一共拿到四张红牌，在英超三张，就是今年的三张，然后还有一张是在德甲时候勒沃库森时期，他当时是对一支德乙球队打德国杯，也是在中圈弧的附近，因为对方的就是下黑脚啊什么，然后
他报
孙兴民气不过。啪一下就踢了人家腿上面，然后人家直接抱着小腿就摔下来倒在地上了，然后裁判就给他红牌，也是一个激怒动作。那个时候
他永远是报复。
那个时候孙兴民才几岁呢？那个时候孙兴民才22岁好像。21还是22岁。现在孙兴民几岁？现在孙兴民27岁了。
27。
如果一个20，比如说那个时候孙兴民做这样动作我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说阿里，对吧？今天早上那个 阿里对科瓦西奇的无能狂怒，对吧？那个推搡或者什么，我以及包括之前欧冠的时候，欧联杯的时候拿一个直红，对吧？我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做什么年纪的该犯的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孙兴民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收入、这样的职业阅历、这样的比赛，就是参加那么多的比赛，今年一年拿三张红牌，我觉得从球迷的角度来说，特别是作为热刺球迷，或者说对于孙兴民非常喜欢的一个球迷来说，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我甚至觉得孙兴民可能是在某些方面有性格缺陷。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我就怕我可能扯得会有一点远，我会觉得我会觉得你说哪怕是22岁到27岁，但其实这期间我想提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对他的
保护，可能
我不好意思用太过分的词语，但是我觉得这个
你是觉得他父亲比较粗暴的那一种吗？是这个
啊？不是粗暴，是我觉得他没有让这个孩子真正按照自己的性格去长大，
对，没有长大，
是对他有一些压制。所以让他呈现出在大家面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形象，但是他肯定是有阴暗面的呀。但是他一直会克制自己，所以我为什么认为这张红牌该判，除了就是规则的原因，还有我希望他能孙兴民他自己能够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然后他好好的想一想他该怎么样身为一个成年人为自己的一些行为去负责，怎么样如果是有心结你就去解开心结，如果是有问题我们就去解决问题，对，不要让球场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去伤害到球迷魂。
说心结啊问题我觉得太严重了，但是确实是个
缺点。对，我说的可能比较严重。
对，说这样说可能太严重了，可能就是一个缺点，可以成为被对手利用的一个软肋，因此而已。因为他所有的报复其实也不是伤害性的报复，对，我觉得说到底这是一个可以被对手利用的软肋，这是我们最可害怕的。
如果因为我觉得从孙兴民这几年的表现来说，就是他的进步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啦。但是这在性格上的一个弱点，我觉得这会限制他往更高一步上面去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绊脚石。他因为他在韩国队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队长，他在热刺他已经现在是27岁了。他作为一个旗帜性的热刺旗帜性的一个人物，在球场上做出这样的表现，可能是失职的，对吧？作为一个旗帜性的人物，这样他表现，因为大家年轻球员会以他为榜样，对吧？不管是球童也好，球迷也好，都是以他为榜样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表现我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我是认为穆里尼奥的护犊子有点稍微过了。
他一定要护犊子，就波切蒂诺也护，他肯定要护。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说的有些多了，但是我这么总结一下吧，就于姐在赛后说了一句话，由于姐经纪人授权，我们可以引用这句话。他说孙兴民脾气再好，他也是个人，他不是个圣人啊。如果他是个圣人的话，他会跟鲁迪哥讲：“臭弟弟，你没有驾照啊。”就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就是说他确实不是一个圣人，确实可能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一年的光鲜这么多，我们对他要求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对他要求这么高，我们是希望他成长为不仅仅是有人说他在跟凯恩争热刺一哥啊，这一哥不一哥的问题，我们至少希望他成长为有点像阿扎尔这样有统治英超实力的这么一名边锋球员。
哇，你们这要求那么高。
这是我对他的要求。说实话，我真的，
人家孙兴民球迷都在说他是现在是热刺一哥，好吗？我就是以热刺一哥的要求来要求他的。
这个东西，我是这么觉得，我是这么觉得。阿扎尔，我完全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不是一个圣人，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动作？一，下半场比赛换了一个阵型，他踢着一个他很不舒服的位置。上半场比赛被针对，上一场比赛打狼队，其实我一直没有机会说，就是我发现孙兴民现在有一个弱点，可能被大家研究出来
放大了，
就是如果对方派上一名有技术的、身体灵活的 大中卫，比如上一场比赛登东克尔，这场比赛鲁迪格，他们去针对这个孙兴民，然后再辅以一个边后卫甚至一个后腰过来加防孙兴民，孙兴民就没有操作的空间了。而且在他们这三个人的围抢之下，这三个人总会对他做很多小动作，包括上场比赛狼队也对踢脚啊、压人啊、扯球衣啊都有。我们知道阿扎尔也是被这样反复踢很惨的球员，就是我看过一张照片，就是阿扎尔的那个球袜都烂了，然后里面就那个护腿板保护不到的地方，他那个脚踝出血啊，很严重。那我估计孙兴民也是这么一个状况，因为我也见过孙兴民好像踢莱斯特一场比赛完了以后，白色的球袜已经被染红了。我完全理解在那样的情况下，踢得不爽的情况下，他不是一个圣人，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说了，穆里尼奥护犊子是对的，我们球员对他，我们球迷对他有要求，我觉得也是对的。所以现在他这个结果不论嘛，就是这个上诉的结果我们不论，三场停赛也好，还是这个 FA 就是足总瞎了狗眼也好，又把就是史上第一次撤销红牌梅开二度，
两次
对吧？
这不可能撤销，
有可能减刑吧？有可能减刑，
我觉得不可能减刑，我觉得不可能减刑。你这减刑就是
不可能，规则按照规则上就是
动作，
我觉得对，
你的鼓励暴力行为不可能减刑的，不加你就不错了。我觉得这样他可以加五场的。暴力行为是可以停到五场到十二场。
他这个三场停赛嘛，然后热刺上诉之后，英足总可以因为太过随意的上诉，让你停赛三场变停赛六场，停赛六场，他可以 double。
他
这个是
我记得是可以加一场，就是说如果你是暴力行为，暴力行为是可以加到五到十二场比赛，但是因为他没有恶意结果，他肯定不会加到十二场。所以我说这个他不加就不错了，就不要想着去取消他了。所以如果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看，我们现在不说这个红牌，我觉得他停赛是件好事，
他
对他个人来说是个好事。
对对对，
对他个人来说是个好事，
做一些很多事情要付出代价。
对，然后我觉得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要让穆里尼奥，逼迫穆里尼奥去寻找
做出阵型上的
改变，
进攻体系的调配也好，
上
测试也好，
塞塞尼温啊，什么
是
洛塞尔索啊，什么。
所以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圣诞快车？大家对这个孙兴民停赛以后的进攻有什么设
施？不是，哎，在这之前，戴总，你再让我多说一句孙兴民。我觉得孙兴民的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在阿里身上的。阿里是一个制造红牌的人，对吧、啊？制造对手拿红牌的人。
阿里拿过一张红牌以后，他再也没拿过红牌。
对对，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拉梅拉身上。对吧、拉梅拉那么肮脏的球员，但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拉梅拉我们直说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因为这件事情说太多阿里的不是说太多孙兴民的性格缺陷啊什么，我觉得稍微有点过。阿里他就是不够聪明，对吧？我觉得说到底还是不够聪明，希望我跟蛋总想法一样，希望这是他竞赛以后学聪明一点。
对，
嗯，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其实
想清楚吧，他想清楚，
关键是
这个赛季，
对吧？
这个赛季已经害球队丢到多少分了。
嗯，
就这么说对吧？这个还是影响挺大的。
对，
是要鸡贼一点，应该这么说。
对，是的，
多学学拉梅拉。
不，我觉得多学学阿里。
你也不要学，
你跟阿里关系，你跟阿里关系这么好，我觉得阿里就是面对对方的犯规，他的这个处理是我最喜欢的。
他永远是笑眼相迎啊，
对，
他永远是以
嘲笑
的眼神看着你、啊。
就是笑里藏刀，就是说你就是个弟弟，你还踹我，信不信我踹死你的？就是。
然后下次在暗地里找回来，他永远不会真的做出一个真的报复动作。
哎，对啊，你要有这
样，他就暗地里找回来。
就是踢球这个事情啊，我是觉得，就是踢球这个事情不能直来直去，
是的。他不是，所以说真的不是一个道德品质的问题，
是
一个经验和智力上的问题。
那确实
经验和智力上的问题。
你前面还在说我们说的太严重，现在自己在说的时候都是说人家性智力的问题。好，孙兴民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基本上该说的也都说了，就是上诉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好吧。然后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圣诞快车，圣诞快车，我们现在少了一个孙兴民，前场谁会获得机会呢？这样说哈，
塞塞尼翁啊，
没有，我觉得只有两个人，一个是
埃里克森，
一个是那个安东贝莱。
对对对，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我跟桂林老师想的一模一样。
对对，
我觉得最有可能获得机会的是恩东贝莱，因为西索科可以去打右边锋嘛。
是的，
恩东贝莱有个问题是你不确定他的体能能够打那么多比赛，
打三场比赛对吧？我觉得他打不了。
对，
我觉得
恩东贝莱，我们的印象中他连一周一赛的90分钟都保持不了的。对吧，你回忆一下他之前在那个时那边的比赛，他甚至保持不了一周一赛，这是恩东贝莱最大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圣诞快车三场比赛嘛，一个是26号一场，28号一场，然后1月1号一场，三场比赛一周，而且间隔时间非常短。
哎，你们觉得福伊斯和罗斯有没有机会，就是等于我们把右置进攻换成左置进攻这样？
有机会啊，我觉得会换、
啊、
如果他这么换的话，洛塞尔索也有机会。
对啊，我觉得
就让福伊斯和洛塞尔索打一边对吧，然后另外一边可能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话，这样想的话洛塞尔索可能也有机会，
因为、
啊、
因为这几个人的体能是没有办法满足
是的
周三场比赛的。然后孙兴民回来以后其实还有一点利好，就是因为这个停赛还有一个好处，我们打这个足总杯，你哪怕轮休凯恩，你还可以留个孙兴民。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觉得都有机会，但是肯定以穆里尼奥现在求稳的这个心态来说，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发的一定是阿里克森。
嗯，
我是这么觉得的。我阿里打左边，阿里克森打中间，然后两个人可以频繁换位。卢卡斯还是抱着右边吧、嗯、在左边他不会。嗯、
很多人都说这个就是大家希望看到，比如说让洛塞尔索啊或者塞塞尼翁或者恩东贝莱多获得一些机会啊。
对。
但是或者说福伊斯或者甚至于帕洛特这样的球员获得机会。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点啊，我们这个赛季并没有结束，我们这个赛季还是要争四的。
嗯。
穆里尼奥来就是列维花1500万把穆里尼奥请来，然后花了1000-2000万把那个波切蒂诺炒掉，他并不是说让球队就这样
打个前六，
打一个前六或者是打一个前八，或者像穆里尼奥就是练一个赛季，这不是列维的目的、
嗯、
列维的目的就是要争前四，就是要我们球队回到前四，明年要打欧冠的，这才是我们要找穆里尼奥回来的压力，就是请穆里尼奥来的一个最终想法。所以穆里尼奥是他的身上是非常有成绩上的压力的，所以在以成绩为前提的情况下其他都好说，但是如果没有成绩什么都是空话，甚至于什么像洛塞尔索啊这些塞塞尼翁这些，如果没有成绩为前提，他们都不太可能会获得机会，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其他人表现得好对吧，从他们上场现在表现机会来看。
而且我们如果成绩不好的话，洛塞尔索甚至不用买断对吧，
对
如果我们成绩不好的话，洛塞尔索甚至不用买断，所以说洛塞尔索我觉得排位甚至会更低一点。然后这我、
啊、
嗯，
然后我想说一句，就是说这场比赛输切尔西怎么说，可能跟输曼联是一样的，我觉得有很多球迷就是过分悲观了，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稳定虐菜，然后指望着被同行衬托，我们依然还是有希望打进前四的不要因为一场比赛而失去对球队的信心也好，对生活的信心也好、
嗯、
我看到好多人说上火啊起床嗓子哑啊，然后今天不知道干嘛睡不着啊，
嗓子哑你是说库里里老师
有些人啊有些人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足球热刺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生活中的全部。就我昨天干什么，我昨天下午本来是因为我下周就回国了，我本来是想把家里头收拾一下，然后预打包把行李打包一下，因为输球了很郁闷，决定直接睡觉对吧，这也是一种发泄不满的情绪，可能跟大部分的球迷都一样。但是后来我走出房间一看，哇，外面太阳真好，外面太阳这么好，我为什么要去浪费我的人生在床上呢对吧，我就出去晒太阳，我就出去买新年礼物，然后欢欣鼓舞的回家，把家里面所有人的礼物都买好了，然后还买了菜给自己做了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啊，这个又转回来了。
嗯，
就是说
你的网站不是不是 MOTD 吗？
对对，我谢谢 Crash 帮我点了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节操上，你就比如说我啊，如果这是一周双赛的一周，对吧，我的任务有什么，我的任务有 MOTD， 我要发一些微博，比如说球队的营业视频或者是球员逗逼的视频，然后穆里尼奥有新闻发布会，某人又叫我帮他翻一位日报做准备，然后我还要录节目，我所以我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我要投入在热刺的身上，这是我的生活，对吧。但是在我这样的生活中，如果我比如说你反复去看 LTD， 你会非常的郁闷，对吧。但是如果我是这么郁闷的话，那这日子早就不用过了，我就像孙兴民一样，我现在谁惹我一下我就飞踹他，对吧。如果我上班时候谁来惹了我一下，那我不就飞踹他吗？那生活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有些球迷嘛，就是哎呀，输一下这样的比赛，不要过于的去悲伤生气郁闷。
嗯，
如果下一场比赛我们复仇布莱顿，打出一场很好的比赛，大家是不是又开始吹了呢？所以啊，就是我们球迷啊还是要注意了，不要见得风湿的雨啊，提高一下自身知识水平，让大家就是看球的时候心态放宽一点，足球毕竟是个享受，对吧。
因为热刺球迷年纪普遍比较，就是平均年龄啊比较还是比较低一些，就是
可能
还
小一些，对，没有经历过保级，你们没有经历过热刺垫底2008年的时候，打到我生日那一天热刺一场比赛都没有赢，你们经历过吗？垫底好吗，两平七负，
就是我反正是经历那么多年做日报也好，做那个微博也好，我是感觉就是球队，我现在反正现在不看虎扑，我也不看懂球帝，我什么我都不看，因为我每天只做一个事情，就做就早上起来做日报，然后对，做完日报之后，或者下午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翻一下 Twitter list。那我自己做了一个 Twitter list， 专门看热刺的一些新闻，会看一些热刺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球队输球了，今天是一个例外。今天我早上还是做了那个日报，因为球队输球之后，我会把热刺完全屏，把足球从我的生活里屏蔽掉一天到两天的时间，然后让自己好好的调节过来。我觉得生活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有很多很娱乐。我现在猎魔人最新的奈飞猎魔人我一集还没看完，这个庆余人我还没看完，我还没追到最新一期。
庆余年，
庆余年小说我都还没看完呢，嗯，太多事情要做。
这简单严重了，就是说我们这里其实包括所有的球迷，没有几个人像你这么情绪化的。对
啊，是吗？
对啊，没有，
你还要屏蔽一天，太过分了。你看我
屏蔽
一个小时，
太过分了。对，太过什么？把足球屏蔽一天天呢？不会这样的。
哦，是吗？啊，好的。
就是我想说啊，雅典娜不是每一集都能加 buff， 雅典娜也有合约的时候。但是
是雅典娜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胸口就中了一箭，
对
吧？对啊，然后就被关到一个大罐子上了。
对啊，所以主角永远不会贵，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跟到赛季的最后一天，啊，雅典娜的光芒还是会再次绽放的。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然后祝大家圣诞快乐，
对
吧，圣诞快乐，
然后新年快乐，然后祝蛋总早日归来，
谢谢，上海见，
为你接风洗尘，好，谢谢大家，
你要敲诈我，
好，大家拜拜，
好，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嗯，拜拜。